弟兄姐妹平安，新年好。我劝所有的弟兄姐妹跟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朋友说新年好，跟他握握手说新年好，新年蒙恩，新年蒙恩。神有，谢谢。时间很快，又是一年过去。我知道弟兄姐妹又长一岁，你属明的生命也应当又长一岁。那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正好今天是七号啊。那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年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应当有什么样的方向，有什么样的追求。是我在上帝面前祷告，我说新年的第一个主日，主你给我们信息，让我们照这一年我们让追求什么。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弟兄姐妹新年一开始的时候做一些计划啊，新年的励志，我心里要减肥，比方说啊，我心里要换工作啊。但是我要很多的弟兄姐妹除了这些决定计划之外，那不少弟兄姐妹都说我这一年我要把圣经读一遍。那有些人开始的时候他真的是一年开始的时候他好好读经，有些弟兄姐妹真的坚持一年把圣经读完。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都有这样的计划，那我们这一年应该做什么呢？那我请弟兄姐妹啊，我让我们这是新的一年，我们要一起来亲近上帝，亲近神，神是可亲近的。所以今天的经文很简单，这一句话，那大家今天这个道讲完之后，这句经文你应该放在心中，你们要亲近神，你们要亲近神，虽然讲得很清楚，你们要亲近神，然后呢神就必亲近你们。那我们一起来说，来，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那再来一遍，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能亲近你们。神比宇宙都大，我们的小脑袋瓜没有办法想象上帝的伟大，因为我们非常有限，极其有限。我们就是进入外太空，我们对自己内心的状态了解并不多。上帝超越整个宇宙，可他愿意和人同在。我们上个主日在这里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唱的赞美是以马内利亚，是上上个礼拜圣诞节的时候，超越万有，神也乐意和人同在啊，这是我们的神。所以你可以亲近上帝，你可以靠近上帝，上帝可以在你的身边，你可以经历他时刻与你同在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神不是仅仅大脑中的一个概念啊，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啊，不是一套理论，一套教义啊，一套让你遵循的法则啊，这些很重要。更重要是上帝，你可以可以亲近他。什么是信仰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信仰就是两个位格的相遇，你跟神遇见了，神遇见了你，你遇见了神，你可以在一起交谈，你可以建立密切的关系，那才是信仰的核心。不是说我知道了我明白了，那仅仅是起步。所以我们到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这一年每个弟兄姐妹都紧紧记住这些经文，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。这句话是谁讲的呢？这句话是主的兄弟雅各讲的。雅各讲这句话，上帝的灵感动他，他教导众圣徒，你们要亲近神啊！神不是大脑一个抽象的东西，一个概念，一种力量，不仅仅如此，你可以亲近他。你不亲近他，你经历不到上帝的同在，觉得上帝人们只是讲一讲而已，听听而已，好像跟我生活没有关系。那这不是信仰，真正跟的信仰是跟主建立这种密切的关系。有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，知道他的名字，知道长相，穿什么衣服，家住在什么地方，但对这个人了解极少，你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们对主的认识不能知道，我知道他叫耶稣，知道三位一体的神，知道我们要信耶稣得救，这都是理论。怎么跟你的生命连接在一起，怎么跟这位永恒的神连接在一起，这才是关键。教育很重要，但是没有你自己跟神亲近的这种关系，教育就是死的，没有意义的。老雅各讲啊， 他说啊，生活中有很多的试探，甚至有很多的苦难，你怎么能面对试探？今天的试探不是在你家门外，今天的试探在你家的窝房的里头，试探在你们家，在你家窝房的里头。你的微信，你的网络，就是你的试探，就是你的陷阱。就像两人的利剑一样，给你带来好多的便利，但是同时也可以杀死你。试探、苦难，生活中有很多的苦难，你怎么来承受这样的苦难和压力？我认识个年轻的小孩子，他有一次流着泪讲，他说我一个人在纽约工作，我很孤单，我有怕，强大的压力，巨大的压力，他说我好怕。他说在纽约就像大森林一样，这个森林是个水泥构成的森林，我就像一只小黑鸟一样，早晨飞，晚上飞，哪一天撞到墙上我都不知道。他讲的是流泪啊，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你有什么力量来面对试探？你有什么力量来承受生活中的压力？我们很多年轻人没办法承受生活中的压力，生活中的重担，生活中的苦难。那还有呢？每个人都羡慕啊，他是个忍耐的人，他是温柔的人啊，他是个宽容大量的人，在那赦免别人的人啊，是个有爱心的人。但你怎么有力量你知道这些好东西，好的果子，就像苹果，好的果子喜欢吃，可是怎么吃上接受这个果子来呢？怎么办？雅各说，你不亲近神，你没有力量面对试探，你不亲近神，你没有力量承受生活中的重担和苦难，你没有神，你身上不会有甘美的果子，你不会的，你吃你接不受这果子。雅各还说，人身上有个小东西很坏，就像火一样，这是一片森林，这个小火能把这个森林给烧垮，你一辈子一辈子每天植树建造这个森林，森林看起来很茂盛，你很开心，可是一点小火就能把这个森林全都烧垮，像那个加州一样。这个小火是什么？大家弟兄姐妹知道小火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言语，就是你的石头，每个人都懂，每个人都明白，可是你做不到。你家里的很多的纷争，家里起火，心中起火，不是什么大事情，就是你这个嘴，你这个嘴管不住，你嘴控制不了。不是说你没有 PhD， 你有 PhD，你很聪明，可是控制不了，你控制不了，就搞得鸡飞狗跳，毁灭一片森林。雅各说，你没有与神亲近，你做不到，你知道你做不到，你做不到。那雅各还说啊，明天呢，我做生意，做买卖，做个计划，其实明天怎么样你知道吗？你根本不知道，明天是一片云雾。你可以做计划，但是计划是不是按照你的方式来成就，那由不得你。明天如何你不知道。为什么有忧虑？你为什么有恐惧？因为明天你不能掌管，明天你不能抓住，明天不在你手的控制之内，所以你恐惧，所以你有压力，所以你心中没有安息，所以你的身体没有什么病，可是常常觉得自己有病，因为心里有病。雅各说，如果你不亲近神，你的心中没有安息，你亲近神，即使不知明天，你心中还有安息。哦，弟兄姐妹，安息，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但是你亲近神，即使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，但你心中也有安息，就平安。你说爱人，爱人大家都知道，我要爱人，每个人都知道，你爱的人都是跟你差不多的，都是你喜欢的。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喜欢他，他喜欢你，结婚之后就爱不下去了，你不觉得他跟你不一样，觉得当初我钓错了鱼，我看走了眼。你知道爱人，可是你爱不出来，尤其是爱那些你看不顺眼的人。生活中有很多人你看不顺眼，你家里就有好几个你看不顺眼，你爱不爱？你爱，你知道应当去爱，你不爱的话家里就是地狱，你知道，可是你做不到，你做不到，你知道你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你没有力量，我们的意志非常的薄弱， 我们很聪明，或者我们意志非常薄弱，知道的你做不到，你自己行善由得你，行出来由不得你。雅各说你不亲近神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东西就谈谈而已，信仰只是谈谈而已，聊聊而已，跟你的生活的每一天没有关系。所以雅各说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一起来说，来，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在一起敬拜是不是亲近神？是不是每一周我们集体敬拜，这是亲近神的一个方式。你不要小看这个在敬拜，我们一起来亲近神，遇见神，敬拜他。但我今天初衷不是讲这个集体敬拜，我说我们搬到新堂子后我会讲。那今天跟弟兄就在你的个人生活当中，你应当怎么样来亲近我们的神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一个小的事情，这是关系到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，不仅是关系到你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，就是你平常的生活你应当该怎么样。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讲的，是在生活每一天活出来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父神，我们谢谢你引导我们进入新的一年。当我们现在回头看看过去，我们的路经也地下自由，我们的路经也有死因的幽谷，但是你带领我们蒙受你的恩典，你也带领我们穿过死因的幽谷，你一直在牵拉我们的手。主啊，2018年你再赐给我们，我们知道生命不是我们能拥有的，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呼吸，我们也不能控制我们心脏的跳动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。但是主你有，新的一年你已经在我们的面前，主你引导我们前面的路，让我们每天来靠近你。你是我们的生命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你是我们的喜乐，你也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主，让我们新的一年整个教会属于属你的人愿意亲近你。主啊，离开你就像老雅哥所说的，我们没有力量面对试探，承受苦难。离开你，我们没有优美的行为，善良的果子。主啊，远离你，我们连嘴巴都控制不了，我们知道伤害人我们做不到。主，你怜悯我们。主，我们离开你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明天，不知道明天如何，我们心中惶惶不可终日，好像有把握，好像又没有把握，我们心中没有安息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浇灌我们，让我们经历你，你触摸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与你连结，让我们对你不仅仅是一个理论，让我们不是风闻有你，而是我们真正的经历你，每天花时间和你在一起，好像我们生活不再一样。一年过去，一年又来，我们渐渐的衰老，主啊，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心更靠近你，让我们的心意念更加爱你，好叫你的生命，你的荣耀透过我们的卑微的生命彰显出来。主啊，让这个时间分别为圣，让我们心分别为圣，愿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想啊，我这一年我要荣耀神。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想法，他跟随主一段时间以后，他说我不老是这样生活，我要荣耀主啊！讲台上是这么讲的，那弟兄姐妹怎么鼓励我的，我要荣耀主。所以圣经上说啊，保罗也这样讲，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，总要基督在我身上显大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经大家很熟悉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无论是生是死，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生和死是我们生活中必须经历的事，无论你是有没有钱，你经历生也经历死，但是你活着的目标是什么？目标他说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。什么显大呢？你就像一个放大镜一样，基督透过你放大出来，看到从你身上看到基督的爱，基督的温柔，基督的体谅，基督的忍耐，基督的赦免，透过你把基督放大出来。我好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感动，会不会你有这样的想，主啊，我愿意让你透过我来放大出来。但是生活中情况不一定如此哦。有的时候我们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变得缩小，好小好小， 一看到你就知道基督教是什么东西啊，那人家会这样来侮辱我们。基督教是什么啊？我看到你，算了吧，这种教我不要信了。那人家就这样说了，生和死是你必须经历的，但是后面这句话是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放大呢还是缩小呢？你亲近上帝，基督在你身上放大；你远离上帝，基督在你身上缩小。只知道看不见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看到大肉体一个，跟我们周围没有区别。所以亲近上帝是一个关键，特别是老基督徒啊，我们信徒很多年了，圣经的道理我们都懂，我们都熟悉。你讲的道，哦，我马上就知道。王牧师，你十年前讲的道，我还记得啊。哦，感谢主，记忆力真好。你上个礼拜讲的话我都忘了，可是你十年前讲的道你还记得，那你记得了很多很多圣经知识。如果你在 RM 里待过十年，我相信你的神学知识也很多，真的是很多，知道很多的圣经俗语。但是你有没有亲近神？正好有一个人叫潘和华，我常常在教会提到这个人，他是一个殉道士，他反对希特勒。希特勒残害犹太人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不符合神的教导，怎么能这样？所以他要刺杀希特勒。他加入一个组织，结果被捕，关进监牢。当时他是大学教授，在神学院，在大学里头教神学。他死了以后，到盟军打进德国之后，他被绞死。当时39岁，非常聪明，非常有思想的一位神学家，很了不起。今天还有一个专门研究他的一个 society， 一个协会，很了不起。很多的政治人物也读他的书，克林顿也喜欢，奥巴马也喜欢读他的书。他死了以后，他一个好朋友给他写个传记，传记里面有一章就是这个题目，从神学家到基督徒。题目有没有错啊？从神学家到基督徒，你应该说从基督徒到神学家，对不对？我先念书啦，然后呢我好好的攻读，读到大概你们成为一个神学家，你可能要至少要读十年十五年以上的书吧，至少啊，拿了个博士学位。他成为神学家，他倒过来走，不是从基督徒到神学家，而是从神学家到基督徒。神学家的意思是说你懂神学，你懂圣经。我在读神学也读了不少年，你也可以说我是一个神学家，我花了很多年读哲学，读神学，读神的话语，我懂很多。你讲什么我大概知道是谁讲的话，你的是不是这句话是不是你原创的，我一听大概就知道，因为你讲那些东西前人都想过了，而且写在书上，我读过这个书，我就知道你讲的话从哪儿来的。那这是神学家，那他为什么说从神学家到基督徒呢？弟兄姐妹，彭和华后来慢慢就明白了，我做神学家的时候我懂很多的知识，我有好多的知识，古代的现代的同行他们怎么想的我都明白，所有的道我都听过，所有的什么论文我也看过，什么书我也读过，脑子里面全是这种神学真理、圣经知识。但是是不是基督徒呢？还不是。他说我不是基督徒，他自小受洗，大家明白吗？他自小受洗，可是到后来他说突然发现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。他讲不是基督徒什么意思呢？我缺少亲近神的那个关键点，神只是我研究的对象，神只是我晓得一个概念，一个抽象，我知道他跟你有什么关系没有。所以他生命当中发生更大的一个转变是在后来，所以他从神学家到基督徒。我们中间有很多的神学家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听到好多年的道，你讲什么你马上就知道，而且你把这个道跟那个道一比较，你得出他们不同点在哪儿。我们都懂，但是你是不是基督徒？什么是基督徒？基督徒就是跟神相遇的人，你遇见了神，你跟神还有密切的关系。为什么圣经上说神是父，我们是儿子，儿子跟父没有关系，那还有父子关系啊？说基督是新郎，我们是新夫，新郎跟新夫之间没有关系，他还是新郎新夫啊。所以信仰的核心是你亲近神，跟神在一起，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说说谈谈而已，这很简单。有的时候偶尔想到教会做个礼拜，平时也没有亲近神的时间，你生命怎么能成长？不可能的。我刚才讲了，遇到试探你抵抗不了的，遇到苦难你承受不了的，你身上没有生命的果子，没有忍耐，没有和平，没有节制，家中是常常争争吵吵，大喊大叫，这是正常的事情。你心中要么冤气苦毒，这些都正常的事情，因为你不亲近神，你没有力量跟从这些东西。面对明天，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一生病马上就恐惧，爱人看不顺眼的希望他下地狱。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做不到。你亲近神是我们生活中绝不可少的。受新的一年，弟兄姐妹，我巴不得每个人都一起跟我说，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我问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觉得压力很大？每天生活压力很大，忧虑很多，是不是？是因为你跟神在一起时间太少了。你在家里是不是常常生气，常常大喊大叫，是不是？你跟神的时间在一起太少了。你觉得信心根本不成长，你们觉得有没有神无所谓，那是因为你跟神的时间太少了。是不是你很想跟人相处，没办法跟人相处，常常有纷争，看到别人就不舒服，你跟神在一起时间太少了。是不是常常灰心疲惫，会不会你跟神在一起时间太少了？所以弟兄姐妹，生活当中好多人告诉你，你跟神之间太少了，敬拜时间也没有，个人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没有，怎么办？所以今天呢，我跟弟兄姐妹讲，我们每天要亲近神。亲近神不是一个理论，亲近神是什么？亲近神是你生活中的必须，你非这么做不可，没有别的秘诀。你知道 Billy Graham 戈培尼在美国算是个名人，那真的是名人，很少有人不知道他的，叫 Billy Graham 戈培尼。他今年去年是99岁，99岁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江苏的女婿，大家知道吗？他的太太是生在江苏的江阴。他99岁了，人家采访他，他说基督徒生活当中有三件事情是不可少的。第一个，我所有的生活都要与主效法基督，主怎么说我该怎么做，基督就是我的标准，我要把基督彰显出来。第二件事情，他说我每天我需要有神的话语来喂养我的灵魂，就像我肉体一样，我需要食物，我的灵魂需要主的食物。那第三件事，他说我每天要膝盖要祷告的。那这是真实的事情，你必须要面对它，这是诚实的事情，要面对它。反正你整天就被这些罪恶的东西缠绕着你，心烦意乱，大喊大叫，生活没有头绪，就被世上的东西牵着鼻子走。要亲近神，亲近神第一件事情，你心中要想到这件事情是不可少的，不可少的，你不能忽略它，要想到它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耶稣，他很忙啊，他真的很忙，他只有三年时间，我们在座的好多人还有三十年，还有五十年，还有八十年，我们中间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耶稣只有三年的时间，他时间非常的急迫，好多人找他，他要讲道，要神给他的使命完成。你看他怎么说，他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他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，找个安静的地方干嘛？他要祷告。耶稣都要祷告，耶稣都需要亲近天父，何况我们呢？对不对？我们需要亲近天父。所以你要有个规划，你要有个时间，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天天有这样的时间，他起来得很早。我知道有个人告诉我，他一个弟兄每天早上很早就起来，他祷告，他读经，然后再上班。感谢主，这是亲近神的时间，是靠近神的时间，是得力量的时间，得智慧的时间，是遇见神的时间，是敬拜神的时间。这个时间是不能少的，你真的不能少。你一少，你一说话能够听得出来。而且有的时候你知道吗，当你安排这个时间的时候，神把想不到的东西赐给你。圣经里有一个女人叫莫大拉的玛利亚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莫大拉的玛利亚，主死了以后，钉十字架之后，放在坟墓的里头。莫大拉早晨起很早就起来，她 他到坟墓去要看耶稣，他是找死了的耶稣，他起得很早，比别人都早，他去了，结果在坟墓里他看到了什么？弟兄姐妹，看到了什么？啊，复活的耶稣。你看看，你起得早，你亲近神，你可以经历到别人没有经历的东西。好多中间我们有好多弟兄姐妹上班很早，5点钟就起床，天还黑的，你起得很早，你赶到办公室，你经历了别人没有经历的。你没有经历什么？你经历的是什么？你开车很顺畅，对不对？别人开车要堵车堵死了，但你起得早，你看看你经历的跟别人就不一样。所以耶稣一早晨起来就是这样。我知道我们身上有些人有的时候你知道很难吗？知道吗？你亲近主你需要一些安排，需要一些计划，有的时候必须把那电视关掉，关掉半小时。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到人家探访人家，我心中有的很难过的，你知道吗？基督徒一般不会的，有些陌生的朋友啊，哎，你来了，
哦，来了来了，嗯，
电视在继续在放，然后我坐在那儿跟他谈，然后我照，可能我们照没有一个人这样做的。如果你是基督徒哈，电视一直在嗡嗡嗡在响，在叫在叫，那些人你也不认识，那些什么护士你也不知道，就让他整天给你教导，整天给你灌输，整天就让你呢给你取乐，也受他的影响。有的时候你看电视是可以的，有的时候为了亲近神，你要把电视要关掉半个小时，安静下来。这是你生活中不可少的，你不可能一边去看电视一边亲近神，那你到最高的境界也可以了。你一心两用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但这种人其实少，可能你没有这个恩赐，我是肯定没有这个恩赐的。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亲近神，有的时候你说我一天时间真找不到，怎么办？你少睡15分钟可以吗？少睡15分钟要亲近神，这是你生活的秘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没有这样的安排，你生活不可能得胜。我刚才前面讲那么多东西，你生活中经历不到的。你有安排了，你重视他，他当一回事，他就是一回事，觉得很重要了。如果你从来不觉得亲近神是重要的，你也不会来敬拜神，主人你不会来敬拜神。如果你不把神当一回事，也不可能有个人安排时间来敬拜他，因为你意识不到他的重要性，你不会花时间，重要的东西你永远不会忘记的，同意吗？你能忘记你儿女的生日吗？你自己的生日可以忘记没有问题，但你儿女的生日你敢忘记吗？一般的不大会的，对不对？每日与神亲近，有的时候忘记了没有关系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有的时候忘记了没有关系，有的时候你忘记吃一顿饭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忘记自己的生日没什么关系啊，我常常记不得我自己的生日哪天生的我忘了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有些事情你是不能忘记的，对不对？像儿女的生日你不能忘记，嗯。如果我们中间还有谈恋爱的，如果你忘记你的女朋友的生日你完了啊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你需要有一个计划，我要亲近神，我知道不亲近神不跟神连结，就像一个房子一样，它没根基它会倒的。我不亲近神就像一棵树，它没有根它结不出果子的。我必须要亲近神，亲近神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要安排时间。然后说什么呢？圣经上说啊，你祷告的时候进入你的内屋，关上门祷告你安中的父，你父在安中查看要报答你。这儿讲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第一件事进入内屋，把这个世界关闭一下，世界太吵了，这个世界有多少多少的杂音在周围啊！亲爱的，你好烦啊，你知道是不是很烦？有的时候被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声音搞得你心烦意乱，你工作的事情，你家里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同事的事情，邻居的事情，你同学的事情，整个世界一片吵杂声，你心中很乱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人家都这么跑我也得跑啊，你跑什么？跑啊，因为有目标的。所以说那你要亲近神啊，你要进入内屋，有个安静的时间，有一个安静的时间你亲近神，这是第一件事情，有安静的时间，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。然后呢，你在安静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，父在那儿，父在那儿，神在那儿，这是信心的问题。神在这儿，我安静的目的是要遇见他，敬拜他。神在这儿，就你要知道父在这儿。第三件事是什么？父看你，父在看着你， 现在父在看着你，看着你，看着你，然后呢他要报答你，他听到你的声音，那这很重要。你安静的时间，这个太重要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安静的时候你做什么？你在安静当中你做什么？你开始祷告了，有的时候读经，有的时候祷告。我都每天早晨起来雷打不动的要花相当长一段时间亲近神，否则我没有办法讲道，我没有办法爱弟兄姐妹。如果你做牧师你就知道了，牧师进到生活当中有很多喜乐的事情。我马上我们有中间有对年轻的夫妇要结婚了，我当然很开心，哎，有一个 baby 生下来了，当然很开心呢。但是生活中还有好多好多你遇到的事情不是喜乐的事情，生病了，吵架了，死亡了，癌症了，你怎么有力量去经历这些事情？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我每句必须要亲近神，必须要亲近神。你没有别的办法，你没有那样的智慧，世界上没有任何这个人，你不亲近神还可以做牧师，不亲近神你还可以活出生命的道，你不亲近神还能接受生命的果子，不可能，没有这种人。那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我第一件事情，我坐下来，坐在椅子上面，我也坐下来，啊，坐在椅子上面，有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，我就坐下来，我坐下来开始读经了。我读，你看我读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这段时间在读马太福音。你们，我猜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羊群，我读了，你也读了，大家都读了，我读了。读不是过场，我知道这是读神的话语，我在敬拜神，父在这儿。我是透过神的话语跟父在交谈，跟主在交谈，圣灵在我里头帮助我。当我读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猜你们去如羊进入狼群，我开始思想，里面有声音开始教导我，你到底是狼还是羊啊？亲爱弟兄姐妹，你是狼还是羊啊？哎，你是狼还是羊啊？你们不要笑哈，据说在中国大陆现在要崇尚狼文化，狼的企业文化。我真看过一段视频，就是两个人经历销售业绩不好的人，他们怎么训练他，他你要有狼的凶残。他两个怎么站呢？这儿站一个，这儿站一个，互相打对方的嘴巴，就打打打打，谁打厉害就打，要训练他成为狼。那你是狼还是羊呢？如果你是狼，你进入狼群，你没有不觉得不方便的，你觉得你跟他一样凶残，跟他一路货，你不会觉得不方便的，觉得哎呀，彼此彼此，你是狼，我是更凶残的狼，那是个狼。耶稣没有说你们是狼，我送你们进入狼群，那耶稣没有这么说。耶稣怎么说？是羊，你是羊不是狼。现在弟兄姐妹，你是羊不是狼。羊进入狼群方便不方便呢？方便不方便呢？方便吗？方便不方便？要吃你哦，欺负你哦，因为你是羊啊，你很温顺。所以在我在读经的时候，我慢慢的读，我要亲近神，我要听主对我说话。你到底是狼还是羊？是狼，跟周围人一样，他凶残你也凶残，他吞吃你也吞吃。但是你是羊，狼进入狼群。如果你是羊进入狼群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啊啊，狼啊，我来了啊，吓死你们！我是狼啊，我是羊，我吓死你们。那羊进入狼群会怎么样？你会恐惧的，你会提心吊胆的，你会怕的。牧师啊，你这个道讲的啊，圣经讲的叫我们成为羊，真的是狼的世界啊，这是生灵啊，到处都是狼啊，你的福音叫我们成为羊，想得通吗？我出去不被人吞了，我被人家占尽便宜了，我还能成为羊啊？这教会我是羊， 回家我就是狼，因为我家有这母狼在那儿。那有些人就是这么说的。人家说回家的时候啊，就把羊皮挂在门上，穿上狼服，恢复真样，到教会了就穿上羊的服装，像个羊。那不是这样，耶稣说你真的是羊，你的生命像羊，耶稣就是羊，耶稣就是受罪的替罪的羔羊，我们都是羊，你的本性是羊，你是温顺的，是善良的。你喝羊奶，你喝不喝狼奶呀？喝不喝啊？你不喝狼奶对不对？有些人喝狼奶长大的，那是极少嘛，对不对？羊是有注意别人的。就是牧师啊，让我成为羊，我受人家欺负啊，我回家去我们家的母狼就欺负我，或者说那个熊狼就欺负我，丈夫狼，丈夫的狼啊。我说你要成为羊，所以当我灵修的时候，我安静的时候，让他神的话语进来。要是啊，我说主啊，这都是狼的世界呀，我是羊，我很谦卑，我很温顺，我不想伤害别人，可是别人伤害我怎么办呢？我不吃亏了吗？你有没有这个想法，弟兄姐？有没有这个想法？你知道神怎么说话？圣灵怎么感动你？怎么感动你？啊？你们有见过牧狼的人有没有？放牧狼的人有没有啊？没有啊？有没有见过牧人呢？你有牧人呢？如果你对神有信心，你成为羊，你怕什么？你有牧人，牧人在眷顾你，牧人在怜悯你，人们在保护你。你说我不相信牧人，我要成为狼跟他干一场，我不受人欺负，那你去干吧。最后两头狼都受伤，可能你就是那种受伤的狼，有没有？所以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安心祷告的时候，进入内屋亲近神的时候，让神的话语进来，让神的话语在你的里头来养育你。有的时候我们亲近神，弟兄姐妹，有很多的试探和诱惑。什么试探和诱惑呢？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试探，我刚才说了，你在家都有试探，因为网络就是你的试探。你里面有没有力量去面对试探？你不亲近神，你里头没有力量来面对试探。不要说来面对苦难，一点苦难就把你打垮，不要说别人嫁给你的苦难，就是你家的伴侣嫁给你的苦难就让你瓦解，就痛不欲生。生活中有很多的试探和诱惑，但是亲近神的时候会有一种试探，特别是我们中间你寻求主的弟兄姐妹，你越是寻求神，这个试探你一定要当心。有一天我在安静，我在祷告，你知道我每天接到好多电话，有的时候电话他响我就烦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讲不是叫你们就打电话给我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啊，不是，欢迎你打电话，但是广告也很多，你知道烦不烦，对不对？好多广告，那早晨那么大早就打电话了，因为声音很小，到时候有急事你一定要给我打电话，亲爱的弟兄，我跟大家讲哈，你有事一定要打电话给我，让我知道。如果你生病了，你不打电话给我，我都不知道。你说王牧师，你怎么不来看？我都不知道你生病了，我也不是先知，对不对？对吧？神的话在我里头，我可以把先知的话讲给大家听，对吧？那有一次在坐那儿安静的时候，电话哒哒哒哒响响。你看，有的时候我坐在那儿，有的时候我是跪下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是跪在那儿祷告的，我有的是跪下来。我有一次跪在那儿，啊，电话哒哒哒哒响响。你到时候我是怎么想的？停止！我心中有一念叫他停止。真的，电话响的时候叫他停止，不要打搅我。我就是一种一念，他真停了，真的电话停了。哎，你说真的停了，你心中很惊讶，哇！我叫他停了就停了。过了一会又响，我再说一句停止，他真的滴滴就没有了，真的是没有了。 当时我心中很惊讶，我想哇，我有能力啊！你知道那种感觉，如果你经历的话，是很震惊的，因为突然觉得你有一种能力可以制止他，你会觉得很惊讶，但是呢，同时很向往，明白吗？以后呢，我跪在那儿的时候啊，我就想，哎呀，我有这种能力太好了，哇，太好了！你知道我向往这种能力，你想不想？每个人都向往这种能力，这就是试探。为什么？亲近神的目的是要敬拜神，与神建立一个关系，不从神那儿得一种能力，我手一挥你们就倒了。我看到一个视频，那个牧师就说一挥下面的人全都往下一倒，这一挥全又倒。希望你进去体验一下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这是一个试探。那还有一种试探是什么呢？就是敬念神的时候往往追求一种经验，一种感觉，一种经验。我有的，我在这儿讲过好几次，好什么几次，大家还记得？我有点，我跟大家讲，那天早上我起了很早很早，4点钟到5点钟我睡不着了，在床上反复睡不着，我有很大的压力，非常大的压力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压力山大，真的像山一样压在身上啊！牧师还有压力呢，牧师有压力，有压力的时候，哎，我突然觉得我在思想的时候，突然有个话语进来，真权必担在他的肩上。大家，这个见证我讲过2次了，对不对？真权必担在他的肩上。当这个话进来的时候，我突然是的，所有的压力要担在我肩上呢，真权是他的肩上，担在主的身上，不是我的身上。我有多大能力？我能撑起这个天吗？我能撑起这个大山吗？我能撑起这个教会吗？我能撑起这个家庭吗？我没有这个力量，撑不起。所以那个话就说，真权必担在他的肩上，这句话突然放在你的心中，哇，突然好像重担没有了，人被释放了，那种感觉是超舒服，就很轻松很释放。那这是我以前讲过的，但下文我从来没跟大家讲过下文是什么。然后你心中就很向往这种经验，就很向往这种经验，追求这种经验。我亲近神，我想追求这种感觉，这种 feeling。当你没有什么非那个感觉的时候，你对神就开始厌倦了。我要你不给我，亲近神不是追求这个，亲近神是在内屋中跟神建立一个深切的关系。在这儿，有的时候神知道他的意思，他亲你一下，摸你一下，哎，你有一种想不到的一种体验，但那不是你追求的目标。追求的目标是什么？你天天亲近神，我跟他在一起，我知道父在看。所以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，你在祷告的时候，读经的时候，亲近神的时候，你要注意这一点啊，不要走火入魔。你在安静祷告的时候，那最近我要读诗篇，诗篇上有句话，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。你读这个话以后，你停下来想一想，我在读的时候，哎呀，我突然想，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诡诈嘴唇的祈祷。我不是读过去读过去了，我想一想，我的嘴唇诡诈吗？我能把死的讲到活着吗？把弯的讲成直的吗？能把黑的讲成白的吗？能把弱的讲成是马吗？那你读经的时候，要神的话语进到你的里头，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那个话在里头成为生命，不是说读读过场就过去了，让神的话进来。我要亲近神，变成你每天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。我在祷告当中在亲近神，我在读经当中我来亲近神。但是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，我知道祷告读经亲近神有时变得很无聊，没有新鲜感，有没有？你从来没有试过，你没有资格讲这个话。但是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，他有这个资格讲这个话，他每天祷告，每天读经，有的时候他也很无聊。为什么呢？他把祷告读经亲近神呢搞成是一个 僵死的一个程序。有的时候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，亲爱弟兄姐妹，用不同的方式。比方说有的时候啊，我祷告的时候我可以坐在那儿，有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祷告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话，我读过圣经以后 我没有话说了，我就坐在那儿，我闭上眼睛，我就安静在那儿，我什么话都不说，我就安静在那儿，静静的享受神的同在。当你心正静下来的时候，那一点点时间就好像你在天堂里那种感觉，非常的安静，你知道心非常非常静，停下来，我什么都不想，我就坐在那儿，我就坐在那儿，我就眼睛闭上，就是这样坐在那个地方，我没有话，我什么话都没有，什么话都没有。那有的时候比方说你晚上很安静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坐在那儿安静在神的面前。有的时候我跪在那儿，我跪的时候你知道吗，我祷告不是说哇我一长篇大论哇呼呼呼像瀑布一样，那不是，有的时候会这样，但是很少的时候我一句话都没有，我讲什么，我闭上眼睛，我就安静在那儿。我的房间里有个垫子，我常常祷告的，我跪在那儿，跪出什么呢，也许就一句话，也许就两个字，也许就一个字，我就跟神说，我用我的方式跟神说话。有时候我说神啊，你是奥秘的奥秘，我的奥秘啊，我有时候就这么说，我的奥秘啊，因为它是奥秘的奥秘，你没办法搞得懂啊，你生命是什么我们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，我说我的奥秘啊，我就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我跪在那儿向神祷告，什么话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有的时候跪在那儿的时候你知道吗，诶，突然里面开始有一句话出来，后来有一句经文出来，甚至还有一个图像也出来，那怎么办，我就把那个话重新带到神的面前，就像上次我讲的那个真权被带到他的肩头上，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祷告了，哦主啊，原来担子是你担的，不是我担的，你可以把心中那个话重新带到神的面前跟他说，这样跟神这样就有话可说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话可说，就跪在那儿。所以你不要用一个僵死的方式来寻求神。有的时候你听首音乐，比方说听首音乐，就是这个音乐你听在那儿，你坐在那儿安静在那儿，这是圣乐哈，很安静的一个音乐，你让这个音乐慢慢在你里头带领你，谢谢。有时候你听唱一首赞美诗，有时候就是一首圣乐，你在听。这一首是什么呢？我以前讲过，我听过好多遍好多遍。我喜欢这种低沉啊、缓慢的、低沉的这种圣乐。你听的时候，你的心好像被一个东西触动一样。我在敬拜，我是在聆听当中，我在敬拜神，因为他告诉你什么？圣子降临，以马内利，圣子降临。我的心中渴望主啊，愿你降临，愿你降临，你已经降临，但是第二次降临，我求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临到我的生命当中，就这是一种亲近神的方式。你不要把这个灵修或者是说这个亲近神搞得很单调很无聊千篇一律，用不同的方式。有时候改次早晨起来祷告的时候，我是不祷告我就开始读经，有的时候我读经的时候我才祷告，因为我一边读经一边祷告，你不要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方式。那某某名人跟你讲了他的方式这样，他不一定适合你，但关键的是你亲近神，关键你是跟神相遇，这才是重要的。不要做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个模式。有人说你祷告啊，里面三个五个内容啊，先是赞美，然后是感恩，然后是认罪，然后呢是什么祈求，然后带祷。你开始的时候啊，你好乖，你开始学啊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然后感恩，感恩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一年之后，觉得没东西感谢了，或者感恩也没有了，就是慢慢的觉得里面没东西了。 因为你每天按照这个程序来做的话，你就是变成机械化了，就变成无聊，你不需要这么做的。你跟上帝说话，就跟你父母说话，一面一个父母，妈妈你妈妈听着啊，我开始讲感谢的话了啊，然后我开始讲感恩了，你等着，下面别急，别下面还有一个，我认罪了，那不是这样的，从心灵深处对神说话。有的时候教会祷告会要引导弟兄姐妹有一个程序，但是个人祷告跟神在一起亲近神的时候，你的心灵深处有触动的，马上就在神的面前向他说出来。有的时候你知道，你比方在祷告的时候，你读一篇诗篇，你好好的读，有些人还写下祷文，我今天是我的祷告，我把它写下来。有一些抄写圣经，我们家一个老妈妈，她每天抄写圣经一章，这是好办法，实在是好办法。那还有人写读经笔记，我常常写读经笔记，默想经文，刚才说了，读灵修辅助材料很重要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我读过圣经之后，我祷告，我还有时间，我就拿一本灵修辅助材料。辅助材料不一定是千篇一律的，有找到很好的。你看今天是7号啊，我找到一个集成为主，我就知道这是很好的一个灵修书。集成为主，那我读经祷告，有的时候我读一点这一点灵修，它帮助我啊，这是属灵的前人们他们灵修的结晶，哎，我拿来读一读。你比方这样有一句话，我读给你听，他有可能帮助你啊。他说，我们一旦与耶稣建立深交，就不再孤单，也不再要人同情，我们可以不住的相主倾诉，而不至于知灵知冤。与耶稣亲密的圣徒，从不给人留下他自己的形象，只将主耶稣的形象毫无阻隔地彰显出来，因为他天性里所有的续习已经被主填满了。你不祈求人的同情和怜悯，因为你到神的面前来，神知道你的心思意念。那正好7号，我读到与耶稣亲密这一句话。那有的时候我要读一读别的东西，你可以读辅助材料。辅助材料平常读的话，他今天是7号，他告诉你一个故事，很好的故事告诉你，说个国王进到一个花园的里头，看到所有的树叶全是拉着个脑袋，没有精神，全要死了。那国王说，怎么回事呢？我的花园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哦，他就想到哈，他就问他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了。你看他问他，他说，橡树说，我已经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，为什么？我不接人压那个树那么高，我不像松树那么高，所以我活着没有意义，所以我想死了算了。那松树呢也觉得很苦恼，他说，哎呀，我不像葡萄树那样结果累累，你看我什么果都结不出来，他也很苦恼啊。然后呢，他那个紫丁香啊，天竺葵也觉得自己不像紫丁香啊，又高又分香，但我都不如别人，快要死了，所以每个树都是垂头丧气，没有精神。那这时候呢，国王来到一个紫罗兰的面前，又小又卑微，可是他挺精神的。他就问他，为什么你这个小紫罗兰你这么有精神呢？紫罗兰说，你帮我种在这儿，我知道你少不了我，你需要我在这个地方，那我就好好的安静的绽放我的颜色，我的美丽。那当你读到这个辅助材料的时候，就知道了，哦，原来我们都像这个花园一样，很多人没有精神跟别人比较，从来没有想到你这小小的紫罗兰是独特的，别人不能代替的。所以这些辅助材料也帮助你在神的面前，有的时候你还可以进食，有的时候还要进网，都是亲近神的时间。当网络成为你的捆绑的时候，你要进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网络已经造成了很多的问题，他们研究网络的人说，网络是现在什么，手机跟网络成为现在什么叫做 digital drug， digital drug， 你知道这个电子毒品。我有的时候我进网，其实你知道我没有任何 social media 那些东西，因为说我时间不够。还有一个呢，试探太大，诱惑太大。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它影响我安静跟神的时间。还有一个影响什么呢？我给我孩子做个不好的榜样。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受这种害 这些网络哈，现在这些东西对他带来好多好处，但带来好多的问题。根据研究发现呢，很多孩子现在他思考能力越来越差，为什么？找答案上网。还有年轻人上班的时候不专心，老板很抱怨，为什么？这个真是说，有一个弟兄他上班心怎么不安，为什么不安呢？他忘了带手机，他心中很难过，见到手机没带，好难过，他少了一件东西。回来以后，下班以后第一件事情赶快找他电话，赶快看一下微信有没有，微信有没有，他什么信有没有， email 有没有，两条信息只有两条，可是搞了他一天不宁静。这是现代人的一种毒品，怎么去面对它是好的，可是你怎么使用它。有的时候你清精神需要你做一些取舍，有的时候你进食就是要进网。如果网瘾成为你的锁链，你可以禁止它一段时间，让你更多的人清精神。下面你说王牧师你讲得好，我没有办法安静，生活中有好多的忧虑，好多的声音，好多的烦恼，我的心一刻也不得安静。这是是不是真的？很多时候我们心没有办法安静下来，有人告诉你先安静下来才能清精神，你不安静下来就不能清精神，当然是的。但有的时候心怎么就安静也不能安静啊？你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就安静了，不一定。你去了个安静的地方，那是一大堆的思想跟着你进入那个安静的地方，你的心中就像一个波浪一样不得安静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亲爱弟兄姐妹，记住一件事情，把你的忧虑转化为祷告。你现在被你的儿女忧虑让你的心烦躁不安，让你被整个忧虑紧紧的包裹，怎么办？就把这个忧虑跟神说。如果你的婚姻搞得你心烦意乱的，你就跟神说，把你的忧虑带到神的面前来。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好的语言，美丽的辞藻不一定的。有的时候你在心中一边忧虑的时候，一脑子发挥激烈不好，语言语无伦次，那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的。就是把这些忧虑带到神的面前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比方说这个病也折磨了你，你就安静在那儿，主你怜悯我，你医治我，让神的能力在你的生命中来运行，来医治你。我们的儿女的问题，把他带到儿女的带到神的面前来。请大家注意一下，清精神不是一个月一次，不是一年两次，一朵花让它活，一年浇两次水，这花是死定了。清精神是你生活的不可少的一个生命，就像你刷牙一样，你不刷你就难受。清精神是每天的生活，是每天的追求。当你不能安静的时候，把这个忧虑带到神的面前来，把所有的忧虑带到神的面前来。当这些忧虑来的时候，痛苦来的时候，你记住这句话：你家中有压力，你生活有压力，工作有压力，又苦恼，又疾病，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缠你心的时候，我知道好多人有解决的办法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上网。你有痛苦，你有压力，你有烦恼，很多人用解脱方法是什么？是上网。我劝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好办法。这是上网还是上山？你觉得是上网还是上山？上山是清精神，上网跟上山是有区别的。你上网好像你在逃避这些问题，没解决你的问题，不能够让你心中得力量的，这暂时麻醉一下自己，忘记一下这些问题。上山是遇见神，清精神让你重新被更新得力量的时间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上网还是上山？啊，上山，感谢主啊，希望你上山啊。你们要亲近神，神也会亲近你们。最后一句话，最后一点，请大家操练。你操练每天亲近神，你的生命真的不再一样。你亲近神的时候，你的里头就不一样。现在你跟你的先生或者跟你丈夫吵架了，心中气得半死，心中心烦意乱；或者你的儿女跟你吵架了，你心烦意乱，心中非常痛苦，怎么办？你安静在神的面前来亲近他，你先祷告，你先亲近，等到你从神面前起来的时候，你真的不一样。你跟你先生吵架了， 你已经不能按照过去的想法来跟他大干一场，对不对？谁怕谁啊？你是狼我不是狼吗？对不对？不怕你的，干一场。但是你亲近了神子后，你的心变得柔和起来，你起来以后就说，老公要喝茶吗？过去你是讲不出这个话的，过去你是做不到的，现在你可以做到了。老公你要喝茶吗？不甩你，不理你。要过去说，我给你面子好，不要拿，那好办吗？走着瞧。但是不是这样，你亲近神之后，你里头有力量了。过来也会说，老公老公要吃苹果吗？那我知道讲这个姐妹们不公平，现在也可以这么说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可以对老婆说，老婆啊，我要不要去给你买个东西啊，那个是你要的。当你归到神的面前，亲近神的时候，你里头被更新了，你上网没有这种力量，你靠近神的时候你有力量。这句经文怎么说，大家一起来读来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今天凡事都有益处，也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，对你身体有益，对你情感有益，对你的灵性也有益，绝对有益的。你的里头度量大了，你变得温柔起来了，你能赦免别人，你里头开始有更多的自由，怒气不能控制你。弟兄姐妹，我跟随主几十年，我觉得我现在比过去更多的自由。我可以对网络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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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可以对网络说不要不要，我可以关它，没有问题，我里面有更多的自由啊。有个人激怒我，我可以说那我不，我可以，我会不按照陆续的方式来回应你。那你有更多的自由，你也有更多的爱了，你可以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爱你身边的人。所以亲近神不是一天的时间，是每天的跟神在一起的时间。我们在一起亲近神，在你个人的生活当中也这样亲近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样的生活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，只有在基督里头你才有这样的一种生活。神是可亲近的，我们应当亲近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的话在我们的里头。我们一起再把今天的经文再讲一遍来。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我们再来一遍来。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坚持操练这个，每天亲近神。你不要看好像没有改变，你过一段时间以后你没有改变的话，那就神的话是假的，神的话是真实的，是可信的，可佩服的。你真的照神的话去做，你的家庭会改变，你的心态会改变，你的人生不一样，你的生命里头有光，你的里头有 peace， 有平安，真的有喜乐。神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因为我们这新的一年马上我们搬进新堂，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学习亲近神，每天亲近神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当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跟随你，每天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。你说凡亲近你的人你必亲近他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我们将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